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我是 Tina。
好了，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旅程吧。
奇遇记。夕阳西下，匹诺丘走在放学的路上，他想着爸爸晚上要教他唱歌的事儿，美滋滋地踢着石子儿。两个坏蛋悄悄地绕到他身边，假惺惺地问道：喂，你听说过欢乐岛吧？
没有。
匹诺丘没敢抬头，只是快步地向前走。
什么？快乐岛你都没听说过，你也太落伍了吧。你说什么？落伍？我才不落伍呢，我的爸爸会用木头做当今最流行的烟斗。
匹诺丘不服气地说道。
哎，到快乐岛上玩绿沙子可是现在最流行的事儿，你不参加可真是落伍喽。
坏蛋假惺惺地说道。两个人假意要走，却被匹诺丘一把抓住。
别，我和你们去。
匹诺丘心想，爸爸是那么棒的人，我可不能给他丢脸。匹诺丘和其他的孩子被装上了马车，乘船来到了快乐岛。这些孩子们在岛上尽情地玩耍，又吵又闹，这里可再也没有大人来管他们了，大家心里可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两个坏蛋呢？他们上哪儿去了？蟋蟀哲明里发现远去的船上有两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正眉飞色舞地数着钞票。天哪，原来这都是阴谋。哲明里飞快地跳着去找孩子们。天爷呀，绿沙子上的孩子正在变成毛驴，他冲上去寻找匹诺丘。
匹诺丘啊，你在哪儿呢？
他声嘶力竭地叫喊，可是却没有人回答他。在一个绿油油的沙堆城堡里，哲明利终于找到了匹诺丘。这个孩子哭泣着，已经长出了一对驴子的耳朵。他张嘴大喊，
我害怕呀，我要回家找我爸爸。
可是哲明利却什么都听不懂，因为匹诺丘的声音已经变成了驴叫声。这下可惨了，蓝仙子说过，如果再出事情，就是他也救不了匹诺丘了，这可怎么办呀？马车夫挥动着鞭子，大声地吆喝着，匹诺丘的屁股上也长出了驴尾巴。哲明里急中生智，拉着匹诺丘就跑，他们一起逃出了游乐场。后面有赶马车的人来追赶，再往前就是悬崖。哎，没办法了，跳吧。哲明里抓住匹诺丘的驴耳朵，一闭眼从高高的悬崖上跳进了海里。奇怪了，他们居然没有下沉。原来匹诺丘的身体是用木头做的，木头在海水中是不会下沉的。匹诺丘兴奋地向陆地游去，总算游到了岸上。他仰身躺在金色的沙滩上，大口喘息着，一滴水从他的眼中滑落。哲明里尝了尝，咸咸的，是海水还是真正的眼泪呀？这谁能分得清楚？突然，海面上飘来了一个瓶子，瓶子里有一张纸条。哲明里看到后告诉匹诺丘，
这是你爸爸写给你的，他坐着船到处找你，半路上遇上了大鲸鱼，把他连船带人都吞到肚子里了。
匹诺丘听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要去救我爸爸。
哲明里说，
亲爱的，你总算又能说人话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可是救你爸爸你就不行了，你是木头做的，只能浮在水面上呀。
匹诺丘停止哭泣，猛然盯住一块礁石，冷静地说，
我把石头绑在身上就行了，这样我就能沉到海底了。
正说着，一只巨大的鱼翅在浪中沉浮，鲸鱼已经来到了眼前。与此同时，盖比特爸爸也正在大鲸鱼的肚子里思念着匹诺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他了。他感到很饥饿，大鲸鱼也饿了，他张开大嘴吸一口气，把海水连同一大群鱼吸进了肚子里。盖比特爸爸把身上的线头和别针做成了一个鱼钩，和小猫阿飞一起在鲸鱼的肚子里钓取鱼来。刚刚一个大浪正好把匹诺丘打进海中，巧的是在鲸鱼张开大嘴的那一刹那，他也进了鲸鱼的肚子。盖比特发现了自己的儿子匹诺丘，而同时他们俩都即将被鲸鱼腹内的消化液体腐蚀掉。他们又惊又喜，盖比特见到匹诺丘的怪样子，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但是目前情况紧急，匹诺丘也没有时间向他解释了。匹诺丘把水里漂浮着的木头拿过来，说道，
我们在这里生火，浓烟会使大鲸鱼打喷嚏，就能把我们喷出去了。
经过一番努力，火终于点着了。盖比特发现匹诺丘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傻小子，而是既有主见又沉着冷静的大孩子了。浓烟充满了大鲸的肚子，他难受地翻过来滚过去。匹诺丘赶快拉着爸爸游到大鲸鱼的喉咙旁边，大鲸鱼及时地打了颗喷嚏，把胃里的海水连同里面的人全都喷回了大海。哲明里正在岸上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他看见海面上冒出一对长耳朵，那不是匹诺丘和他的爸爸吗？可是他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呢，鲸鱼十分愤怒，眼睛都变绿了， 他凶狠地呲着牙，要来报复两人。大鲸鱼摆动着他的大鳍，把海浪卷到半空中，再拍到水里跌个粉碎。匹诺丘紧紧地抓着盖比特，把他往岸上拉。盖比特筋疲力尽了，他对匹诺丘说：
放下我，你只管去逃命吧。
可是那只木头做的干枯的手却始终牢牢地抓住他。
就快到岸边了，加油啊，匹诺丘！
哲明里用尽全身力气叫喊着，生怕自己的声音和两个人就会被鲸鱼掀起的巨浪所淹没。不知道过了多久，盖比特醒过来，他发现匹诺丘趴在自己的身边，微笑着，可是却已经淹死了。盖比特悲痛欲绝，他把匹诺丘抱回家，放在床上，趴在床边不停地哭泣着。忽然，一道蓝色的光把整个房间照亮，蓝仙子再一次出现了。他挥动着仙杖，说：匹诺丘，起来吧，你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孩子。作为奖励，我可以给你生命。一瞬间，小木偶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他问盖比特：
爸爸，你为什么哭呀？
盖比特说：
我的儿子，因为我太高兴了。
盖比特弹着琴，唱着歌，围着匹诺丘跳舞。哲明里看着他们，动情地说：
苦难过后的幸福才是最甜蜜的，这才是真的美梦成真呢。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楚汉的时间了。 在我们前面铺垫了 N 多期之后，马上西汉王朝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即将落下。那这一期我们就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鼎鼎大名，他叫什么名字呢？这个人叫做王莽。大家每次一听王莽说这个人，哎，似曾相识，看过很多这个小说的朋友们就会说，哎，王莽他不是穿越的吗？啊，我们现在不管王莽他是不是穿越，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王莽这个人。首先理清一下，我们之前都讲过，明朝最厉害的是太监，而汉朝最厉害的呀是外戚。这王莽他也是外戚之一，他是哪门子外戚呢？这王莽啊，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这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啊，母以子贵，当时王政君已经是皇太后了，而王家这些啊兄弟子侄们鸡犬升天，该当大司马的当大司马，该当大司空的当大司空啊，朝廷上各种三公九卿列侯等等全都是啊，该封赏的封赏，绝对是位极人臣。但是王莽却没沾到什么边儿，为什么？因为王莽的父亲啊是啊这王政君的弟弟，他的父亲呢很早呢就不在了，所以王莽等于从小到大他确实成长在了一个相对于清贫啊，相对于平静的环境当中。而王莽这个人他又是特别喜欢做学问啊，喜欢儒家经典啊，读了很多这个孔子孟子的书啊，是吧？这个绝对是，如果我们现在要按一个学术标准的话，那王莽这个人绝对是学富五车，而且道德非常的高尚，什么照顾一下自己守寡的嫂子啦，照顾一下自己的侄儿啦，啊，要规劝自己的孩子啦等等。其实王莽这个人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啊，都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挺好的一个人。而这王莽和这姑妈王政君，其实在从小到大长大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有一姑妈，自己的姑妈是皇太后，但是王莽啊并没有主动的去找他这个姑妈来去求职啊，咱们就是现在就是说了家里有关系走个关系吧，哎，王莽没有。王莽呢也是一直潜心读书啊，一直让自己呢丰富自己的学识，所以我们现在对王莽在这个阶段印象还是不错的嘛。这小伙子一表人才啊，是吧？长得还挺帅的，做事呢非常的有理有节，而且啊非常崇尚这道德仁义这一套。但是啊，在王莽一步一步的啊自己开始增长自己的学问，一步一步的准备向汉朝宫廷靠近的时候，这汉朝宫廷当时是什么样的呢？这汉朝宫廷其实我这会儿他这个太复杂了。汉书后汉书写的很详细，那我们今天就截取几部分来讲。因为王莽的这一段外戚，其实我们要讲啊可能能讲出十七二十期节目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在现在这个楚汉的整个的这一个大系列当中，我们还是要分开讲一讲的，就是王莽我们要分开讲，但是我们先要讲一讲汉成帝啊，汉成帝的宫廷。这个说的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啊，元成哀平孺子婴。汉成帝可以说是汉朝啊几乎是最后一位手里掌握着实权的皇帝了。而汉成帝这个人呢，如果说汉元帝他是一个算是倾心于儒家经典的一个人，而汉成帝这个人呢确实是怎么说呢，资质非常平庸。因为其实王政君，大家其实不要对一些皇太后啊，大家一想皇太后啊，慈禧皇太后老佛爷啊，是吧？但是王政君他真的不是慈禧皇，他真是不是慈禧，他也不是孝庄，他没有慈禧的控制欲那么强啊，他也没有孝庄那种啊，这是非常的有才华有大智慧，他又不是武则天，其实这王政君他也没什么野心，他又没有像吕后那么凶狠，他这王政君他就是想好好过日子。其实但是啊，我们都说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这王政君想好好过日子，人家还不想让他好好过呢。为什么？因为他儿子是皇上，而且儿子最近新娶了两个美人儿， 这两美人都是谁呢？一个叫赵飞燕，一个叫赵合德。大家一听，哎呦，赵飞燕，哎呦喂，这环肥燕瘦嘛。赵飞燕特点就是体态轻盈啊，瘦。而赵合德呢，比这个姐姐叫赵飞燕，妹妹叫赵合德。这赵合德呢，又很漂亮。但是呢，这汉成帝这个人就是，确实是嘛，后宫啊，三宫六院之后，自己就确实是疏于朝政了。当然，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到过一千回了，这个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可以说作为汉朝覆亡的一个导火索。为什么？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事情它是由着无数个巧合，历史的悲剧是由无数个巧合来组成的。实际上，那么在这个无数个巧合过程当中，总要有一个炮捻子嘛。这炮捻子就是这赵飞燕、赵合德，而这点燃的这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汉朝这个朝代这个根基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在讲，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想，那追本溯源，汉朝的这个危机是什么时候埋下的呢？我可以跟大家讲，汉朝的这个覆亡的危机，很多的时候，包括很多人都认为啊，汉朝真正覆亡的危机就是从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以后埋下的。我们做一个类比，大家在美国学过历史都知道，路易十四啊，太阳王非常能活啊，在位了72年，熬死了自己全部的儿子、全部的孙子，最后他继位的是他的五裔，他的这个算什么曾孙吧？第几个曾孙我忘了，叫路易十五，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这个曾孙。当时这路易十四就临终之前非常很著名的跟路易十五说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孩子，你不要像我一样醉心于战争和建筑。但是路易十五显然就没有把他曾祖父的话放在眼里，说完以后，他曾祖父去领盒饭了，自己呢，自己继位了。这个路易十五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什么？那法语叫 "Après moi le déluge"，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又特别适合形容汉成帝和汉元帝这一对父子之间的关系。那就是真的，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汉成帝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就是那种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对汉朝的这个设计，他没有什么责任感。作为一个皇帝啊，是吧，我他就包括像汉元帝作为一个杰出的儒家学者，他对汉朝江山真的没有什么责任感。而汉成帝更是一个磨洋工的一个状态。汉成帝其实说句实在话，他干那个事儿其实也就是叫什么，叫不作为嘛，对吧？其实当时汉朝已经是积重难返了，从汉武帝那个时候开始，财政一天一天的崩啊，怎么怎么样，没钱，哎呀，外戚掌权，一会儿又是匈奴啊，这个很乱。而且这个时候西域不太平，有王昭君，哎呦，所以这个时候这是个很千头万绪的时候。而汉成帝这个人显然没有这个能力来去应对所有这些复杂的局面，而当时汉元帝的皇后，当时当朝皇太后王政君，她更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王政君才会这么样的希望寻找到一个人他可以依靠，所以他才这么大力的提拔王室的外戚。我们大家要知道，外戚跟外戚非常不一样，这王室的外戚绝对比那魏家、霍家和李家的外戚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咱们汉武帝时候，这魏家的外戚啊，武有卫青、霍去病，文有霍光啊，李家的外戚有二师将军李广利、大音乐家李延年，这都是非常正面的影响嘛，对不对啊？最后还有李广、李敢、李陵，是吧？苏武，我的天，还有什么桑弘羊、金米帝、上官桀，像汉武帝那会儿啊，这大臣外戚加一块简直就是超强的一个天团。这汉成帝这时候呢，别看这王家这外戚一个个的哈，这穿的还挺光鲜，实际上肚子里根本就没什么货。他们不可能辅佐汉朝成就一番伟业，他们真正那会儿能做的就是享受自己荣华富贵，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正在悄然的逼近。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一定要讲一讲汉成帝时代宫廷的原因。 其实汉成帝和他自己的母亲王政君的这个关系并不是很近，王政君说的很多话他听不进去，他说的很多话王政君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个一对母子的关系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其实汉朝的宫廷我们可以说，但其实从汉高祖以后，他的这个非常奇怪的这种生态，就是他的皇帝，就是皇子与他自己的父母之间的这种又微妙复杂而且很甚至危险的这种关系，让很多的皇子啊，他们确实从小得不到父爱，得不到母爱，那就会有我们所谓的俄狄浦斯的情节。其实我可以讲汉成帝这个人，他多多少少会不会有一点呢？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但是他那么迷恋赵飞燕赵合德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他自己非常非常自己对那一方面这个比较想的这个原因吧，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其实汉成帝这个人，其实我们来分析汉成帝这个人，他心里有深深的不安全感。当时他的父亲汉元帝，就是汉宣帝，一直想废掉汉元帝，而汉元帝呢其实也想废掉汉成帝嘛，而且这汉成帝呢是汉宣帝隔代指定的，就是说这个皇孙啊，皇太孙不错的皇太子，那就这很像什么呀，很像当时康熙喜欢乾隆了啊，当时朱棣啊，明成祖朱棣喜欢当时的明宣宗朱瞻基了，其实就很像这个康熙雍正乾隆的关系，或者我们就很像这个朱棣朱高炽朱瞻基的这个关系，其实很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呀，真正最最不安全的还就是这汉成帝。所以汉成帝继位之后啊，对自己很多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都有一种比较扭曲的一面。好，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问大家，请大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为什么王政君不能很有力的支持他自己的儿子呢？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小小乐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有个非常美好的周末，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